迎收听希望听新闻，我是慧文。首先为你送上内容提要。俄主持人说中共是敌人，分析指普京是授意发布。普京褪体，黑宫发出至今为止最强烈信号。以色列人质混血女子获释，探望岩末华裔妈妈。日本出入国管理申请难民三次被拒，可被遣返。移民庇护禁令上路，美官员说边境非法移民减两成。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俄主持人说中共是敌人，分析称普京授意发布。近日俄罗斯国家电视台主持人马尔丹公开说要警惕中共，即使俄罗斯在俄乌战争中面对美国和西方国家的围堵和制裁，但他們的真正敵人只有中共。時政分析人認為馬爾丹的言論絕非偶然，他不可能自行發表這類言論，而是在總統普京的授意下發表。在最近的中俄關係，習又在背後被普京當頭一棒。中吉烏鐵路項目協議得到簽署，普京多年來一直反對該項目，因為這條鐵路線繞過俄羅斯，而俄烏戰爭或加速項目發展。馬爾丹說關於該項目的討論已持續四分一世紀，現在中國、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領導人已為穿越這些國家的新鐵路線路開綠燈。中共官媒新華社星期四晚公布這個消息，該鐵路項目將連接中國的喀什和烏茲別克斯坦東部邊境城市安扎延。鐵路線長達523公里，約一半路線將經過吉爾吉斯斯坦。從安扎延出發的火車將通過土庫曼斯坦和伊朗現在的鐵路線抵達土耳其，最終到達歐洲。根據智庫喬治亞戰略與國際研究基金會在2022年發表一項分析，這條新鐵路線被認為是亞歐之間最短路徑，貨物運輸時間只需15日。至今中國貨物主要通過哈薩克斯坦和俄羅斯，亦即是所謂的北方走廊，經鐵路運往歐洲。國際鐵路雜誌指新鐵路將讓中國和歐洲之間的距離縮短900公里。新鐵路項目一旦完成，烏茲別克斯坦和吉爾吉斯斯坦可能成為中國出口產品主要過境夥伴，而不再是俄羅斯和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的真正敵人不是烏克蘭，亦不是美歐西方國家，而是中共。無論何時都要防範中共，即使在俄烏戰爭期間面對美國和西方圍堵和制裁，俄的真正敵人只有中共。旅美時政分析人陳破空認為俄羅斯的公眾人物突然和中共反目，情況好不尋常。在今個月8號，陳破空接受大紀元採訪時說，俄羅斯國家電視台實際上是普京政權的喉舌，馬爾丹不可能自行發表這類言論，這些是在普京的授意下發表的。陳破空又說，這些言論反映對中共的不滿，尤其是在俄中能源協議和石油交易上的不滿。俄羅斯希望中共以高價購買它的能源，以緩解戰時經濟困難，但中共在這個時候要求低價購買，被認為是敲詐、趁火打劫。另外，這個亦表明俄羅斯可能正考慮轉向，如果俄打算同烏談判、同西方和解，它要將中共推出來當擋箭牌。陳破空仲認為馬爾丹的言論可能仲泄露一個重大秘密，亦即是普京原本對是否攻打烏猶豫不決，但在習的慫恿和挑撥下決定冒險行事，以為很輕易就可以拿下烏，但實際情況並不是這樣。如今習和中共自身難保，經濟困難，擔心受美歐的二級制裁，似乎有退縮之意，而普京和俄就因陷入戰爭泥沼而恼羞成怒。在這樣的背景下，馬爾丹的言論仍留有餘地，尚未徹底反面，意味著普京仍在敲打習。 旅居加拿大的华裔女作家盛雪亦对大纪元表示，马尔丹的言论绝非偶然，事实上俄的真正敌人真的只有中共。普京褪体，黑宫发出至今为止最强烈信号。俄总统普京曾几次表示，俄将在必要时使用核武进行自卫。西方认为这种评论是核武力恫吓，但普京在今个月7号突然表示，俄没有必要用核武来确保在乌的胜利，被认为是黑宫至今为止发出最强烈信号，表明欧洲自二战以来最致命的冲突不会升级为核战。普京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全体会议上，被论坛主持人俄著名分析家卡拉加诺夫问及俄是否应该就乌问题举起核手枪对准西方太阳穴时，说他没有见到使用这类武器的条件。普京表示，在特殊情况下使用是可能，比如当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受威胁，我不认为这种情况已出现，没有这样的必要。不过普京亦说，他不排除改变俄核原则的可能性，该原则规定俄使用这类武器的条件。普京还说，如果有必要，俄可以试验核武，但他认为目前没有必要这样做。正值乌克兰战争升级至俄罗斯和美国外交官所称的最危险阶段之际，黑宫在俄罗斯首要经济论坛上公开讨论核打击，似乎是试图降低核恐惧。俄美拥有全球近90%核武，当然普京有关核武的言行一直都出尔反尔，所以下一步会发生乜嘢，外界仲在观察中。以色列人质混血女子获释，探望岩末华裔妈妈。以军在6月8日从加沙中部努塞哈特地区两个不同地点救出4名人质，是自以哈开战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人质解救行动。经身份确认，他们分别是26岁的亚加马尼、21岁的杨、27岁的科兹洛夫和40岁的齐夫。以色列新闻12台播出亚加马尼和父亲重聚的场面，镜头中他微笑着和爸爸拥抱。获释几个钟头后，诺亚即刻来到特拉维夫一间医院看望身患绝症的妈妈，他亦是人质中最知名的人物之一。他被人揸着摩托车带入加沙，他恳求绑架者饶他一命，绝望地向和他一起被绑架的男友伸出手。这段令人痛心的影片在全球广为流传，而诺亚的男友奥尔仍被关押。诺亚抵达特拉维夫索拉斯基医疗中心受人群欢迎，他妈妈利奥拉正在那里接受晚期脑癌治疗。在去年10月，在女儿被绑架没几耐之后，坐在轮椅上的利奥拉在接受当地一间电视台采访时，被问到他是想象怎样和女儿团聚，利奥拉就说至少能拥抱她。医院首席执行官今早表示，这位母亲的病情复杂而艰难，他认为利奥拉知道个女儿已经回家了。在特拉维夫市中心医院附近的人质广场，几千名以色列人举行集会纪念4名人质获救，并要求释放仍在加沙的115名人质。日本出入国管理申请难民3次被拒可被遣返。日本在2023年修正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在6月10日起，除非有合理理由，否则政府可以在难民身份申请结果出炉前强制遣返申请难民3次被拒的人。朝日新聞報導，過去法令規定，難民申請結果出爐前，官方遣返流程會一律停止，而新措施10日一生效， 难民申请被拒第三次后，若未提供相关资料当作应认定为难民的合理理由，官方可强制遣返。而合理理由包括母国发生战乱等原因，提供形式不拘。日本政府在2023年在国会说明，已收到强制出境通知但拒绝被遣返的外国人增加，在2022年底达4233人，其中有人为避免被驱逐出境而一再重复申请，因此要求修法。而出入国管理及难民认定法修正后亦引入监理措施，收到强制离境通知的外国人过去原则上留在收容机构，修法后变成一边在监理人监督下生活，一边办理强制遣返手续。而日本官方将每3个月进行一次收容必要性评估，评定有逃亡风险的案例，监理人员亦有义务应入国管理厅要求报告相关状况，若失职将受处罚。不过新规定生效亦引发申请人等人士担忧，应被保护的难民生命受威胁。日本已签署联合国关于难民地位公约，定义难民为因种族、宗教等原因有受迫害风险而逃离母国的人，并不得被遣返到受迫害风险国家。不过相较欧美国家，日本的难民认定率极低，因此受难民所国的批评。而日本相关法令仲新设补充保护对象者制度，以保护为逃离战火但不符合公约所认定的难民人士。这项规定适用对象包括逃离家园的乌克兰人等，已在去年12月实施。移民庇护禁令上路，美官员说边境非法移民减20%。日前签署行政命令，只要美墨边境官方入境处每日的非法移民人数超过2500人，就会暂停受理庇护申请。而被捕的非法移民申请庇护可能遭拒或被迅速驱逐出境。在今个月8号，美国一名高级行政官员说，新政策正是压了部分非法移民，7号非法穿越美墨边境的移民人数已减少。中央社引述路透社报道，这位要求匿名讨论初步数字的官员说，美国边境巡逻队逮捕约3100名非法入境者，比前几日减少约20%。这位官员说，现在讲这个是明确的趋势还为时过早，但我认为这个指向某种早期成功。在距离11月5号大选还剩低几个月，移民已成美国民众最关注议题。这场选举将决定白宫和国会的控制权，寻求连任的总统拜登将迎战移民强硬派共和党人川普。拜登在2021年上任那时曾承诺扭转川普多项限制性移民政策，但在美墨边境落网的非法移民人数屡创新高下，他的立场转趋强硬。拜登在今个月5号实施一项全面性政策，基本上禁止非法越过美墨边境的移民申请庇护，无人陪伴的未成年面临严重医疗或安全威胁者和人口贩运受害者就除外。这项新政策目的是在最大限度增加快速驱逐出境的移民人数。上述美国官员说，在5号以来每日有超过2000人被快速驱逐出境，是之前的2倍多。新闻播放完毕，多谢大家收听。